哎，哈利路亚！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祝福带领我们，我们一同来聚会敬拜我们天上独一的真神。现在大家预备一颗清洁的心请大家默祷。阿门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聚会。我们大家唱赞美诗332首，唱赞美诗332首，真神大爱。真神大爱无尽无穷，超越诸事胜过海洋，口舌笔墨难以形容，长托高深无所分别，四处犯罪恐慌忧伤，耶稣带来希望，使我罪人一生和好，我罪得到释放，真神的向善事呼求宝藏，真神慈爱始终不变，伟大无限无量。亚当后赐的蒙救赎，天使神徒颂扬，真神的爱何等丰富，伟大无限。感谢主，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来一同来颂咏真神的大爱。这里说神的爱是永远不变，永远坚定，并且我们是与天使圣徒一起来颂扬。我们人站在地上，天使在天上，天上地上合而为一，一同敬拜，一同赞美，一同颂咏天上独一荣耀的真神。哈利路亚！愿主耶稣基督祝福悦纳我们的敬拜。我们大家现在同心祷告，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一起奉主的名祈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感谢主耶稣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奉主耶稣圣名正道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主耶稣所疼爱的，所拣选的，我们将来一起进入天国的，大家主里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，充满着许多的罪恶，许多的悲伤。虽然是这样，我们的人生还是有喜的，还是有盼望，还是有安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情有爱。那爱在哪里呢？爱是从神而来，因为这是神的爱，所以我们的人生有喜乐，我们的人生有盼望，我们的人生有安慰。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见证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保罗在他的讲道当中，他曾经讲过永远长存这篇道理。什么事情能够永远长存呢？他告诉我们， 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为什么能够长存呢？知道吗？因为信是信神的信，神是不会消逝的，所以这信就可以永远长存。除非神消逝了，神已经不在了，那么这个信当然也就消失了。为什么可以长存？因为我们的盼望是盼望将来荣耀的天国，荣耀的天国也是不会消逝的，是永恒的，所以盼望就可以永远长存。除非天国也消逝了，那当然盼望也就没有了。为什么可以长存呢？因为爱是从神来，神就是爱，所以爱可以长存。宇宙间万物及其中一切所有的都会消逝，都会归于无有，唯有爱却能够长存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我们从圣经上来看，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谁的人生这么凄凉？谁的人生到了一无所有的境地，但是还是有人永远的爱着你？我们看路德记的第一章，路德记的第一章，我们读15节到18节。路德记第一章15节到18节，来一起读圣经。15节，那俄米说：“看哪、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哪里去了？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”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；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。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这是很感人的一个真实的爱的故事，家庭里面爱的故事。自古以来，婆媳之间就有许多的悲伤，许多的斗争，许多让人家很痛苦，甚至很受伤的事情。但感谢神，我们在圣经路德记里面，我们看到这种家庭里面真实的爱，特别是婆婆跟媳妇之间的爱。那他们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的。拿俄米的人生的遭遇是从满满到空空，他的家庭本来是很幸福很美满的，样样都有的，也得到丈夫的非常的疼爱。但是呢，后来我们却发现他的人生一无所有，从满满到空空。所以在21节他说：“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，你要叫我马拉。我满满的出去，却空空的回来。”这就是拿俄米的人生啊，满满的人生到空空的人生，这是人生的悲剧，人生的悲痛，这是家庭的破碎，家庭的悲伤。他本来是个很完美的家庭，很幸福的家庭，却因为一些灾难，一些死亡，整个家都破碎了，整个人生都改变了。现在家庭里面只剩下他们三个女人，家里面的男人全部死光，自己的丈夫也死，两个媳妇的丈夫也死，不是吗？整个家庭的男人都死光，剩下三个女人，我们说的三个寡妇。这是人生的一场很意想不到的一种变化，一种这么可怕的改变。可是无可奈何呀，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会面临到这些一些状况。那我们要讲的就是，在拿俄米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的人生里面，他们的生命当中，仍然还有一个很珍贵的亲情，很珍贵的这个爱，很真实的爱。无论婆婆还是媳妇，他们两人都有很真实的爱在里面。哦，那婆婆怎么样爱她的媳妇呢？其实这个做婆婆的叫她的两个媳妇回去，不只是嘴巴讲一讲啊，回去啊，你们回去啊，不是嘴巴讲。我们从圣经看看，她一共讲了五次，几乎用哀求的、用祈求的那种心态，叫媳妇回去啊！啊，你不信？你看第八节，拿俄米对两个媳妇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。”第一次，那第二次是在第十一节，拿俄米说：“我女儿们呐，回去吧，为什么要跟从我呢？”第二次，第三次十三节，哦，我女儿们呐，不要这样了。你们哈，我为你们的缘故，我省事愁苦哦。你们回去吧，不要再这样跟着我。他第四次这样的叫媳妇们回去，然后第五次呢，十五节，哦，十五节他说：“你的嫂子都回去了，那你跟你的嫂子回去吧。”一次又一次的为媳妇们来着想，这难道还不是真实的爱吗？你难道以为只是做做戏、讲一讲漂亮话吗？绝对不是这样。其实拿俄米他现在最重要的、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着他。丈夫已经不在了，儿子也已经不在了，那现在谁在他身边？现在在他身边的就是两个媳妇啊。如果两个媳妇都离开他了，他没有人在陪伴他，没有人在看顾他。他病了，谁照顾他呀？他饿了，他没有东西吃，谁给他吃呀？所以拿俄米这个时候最重要的、最需要的就是有人陪着他。可是爱呢，不是只考虑到自己，真实的爱、更伟大的爱，是考虑到对方的需要。我是很需要，没有错，可是对方也更加需要。我总不能够考虑我要考虑到对方啊，因为两个媳妇还年轻啊，两个媳妇的人生还有很长的人生要走呀，她们还漂亮啊，还可以再嫁人啊，还可以重新再建立她的婚姻，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呀。你跟着我一个老人家，我没有办法照顾，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，甚至我会拖累你们的一生啊，你们的幸福啊。老实说，如果没有真实的爱，你讲不出这种话；没有真实的爱，你不会为媳妇去考虑这些。如果媳妇离开你，你会骂她，你会咒诅她，你会很生气、很生气的到处讲她的坏话，啊，说她不爱你，说她离开你，说她怎么样怎么样，因为你没有为她考虑过呀。但是你看拿俄米，在她最需要的时候，他却叫媳妇回去吧，这就是一种很真实的爱。那么这个媳妇呢，这个路德呢，虽然婆婆这么多次的叫她回去，她不回去，她说：“你往哪里去，我也跟你往哪里；你住在哪里，我也跟你住在哪里；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死在哪里，我也要跟你死在哪里。”这也不只是讲好听的话，这些话都是从内心里面很真实的爱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。当这个路德这样讲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要付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大，因为他现在要爱的婆婆，他要跟从的婆婆，已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老人家。老人家他不单只没有东西给你，你还要照顾他呀，他会生病的呀。老人家已经没有力量了，容易跌倒，容易生病啊， 有时也没有办法治理啊，甚至大小便失禁的时候都要你服侍的呀，这不是一个重担吗？这不是一个很艰苦的一种服侍吗？你以为路德不知道这种情形吗？可是路德他说，婆婆，你不要再叫我回去，你死在哪里我跟你死在哪里，你葬在哪里我也跟你葬在哪里，这是真实的爱啊。今天如果拿俄米是有千万财产，有亿万财产，那么这个路德说，我跟你到哪里，你死在哪里，我跟你死在哪里，我也不想讲他的道理了，有什么好讲的呢？因为是真是假谁知道呀，反正你跟做婆婆你有很多好处啊，你大把世界啊，大把钱财啊。可是他现在跟的这个婆婆，请注意，是一无所有的。所以路德的表现，路德要向世人来见证的是什么？你虽然一无所有，你虽然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担，一个负担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我们也有家人，我们家里也有老人需要我们的看顾，需要我们的照顾，你是不是像路德这样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？爸爸你不要担忧，妈妈你不用担心，婆婆你不用害怕，我们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这是真实的道理，因为里面有真实的爱。而我们在从圣经上看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，那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呢？我们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，请大家翻开耶利米书三十一章，请翻开耶利米书三十一章，我们来读这个第三节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，来，一二三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。这里神向以色列显现说，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，而且要用他慈爱来吸引我们。哦，圣经给我们启示，神给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，真挚的爱就是永远的爱。为什么能够永远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能够永远？因为神的爱不会改变，不会改变的才能够永远，会改变的那不叫做永远，因为它改变了，因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多少年它变了，它怎么可能永远呢？当神说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时候，那就是说明神的爱是不改变的，因为不改变才有价值，因为不改变才能够到永远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再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四章，请大家翻开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七节到八节，来一起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七到八节。我离去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第八节，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雪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主说的。这里更进一步的，神自己说，他自己在这里解释他对我们的爱，他怎样的爱呢？他说他会对我们会生气的，他有时他好像暂时会不理我们，好像离开我们这样，不过他说他离开我们不过是暂时的，是很短暂的，可是呢他还是要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。神自己解释他对我们的爱是这样，他会生气啊， 他会悲伤啊，他会难过，他有时他也好像暂时会离开我们，不理我们啊，因为他太痛苦了。可是他说，我只是暂时而已，我还是要用永远爱我们的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这是神向我们见证的。我们看神的爱是怎样的爱呢？虽然说神永远爱我们，但很多人还感受不到，还不明白什么叫做永远的爱。那既然不明白，神就叫他的仆人何西阿先知去做一件事情，去让百姓明白什么叫做永远的爱。那神叫何西阿先知做什么知道吗？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，请大家翻开何西阿书第一章，我们来读二节到三节。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到三节，来，一二三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，对他说，你去娶淫妇为妻，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，因为这大地行淫乱，离去耶和华。好，于是何西阿去娶了地拉因的女儿歌麦，这妇人怀孕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你看到没有？神叫何西阿先知去娶一个淫妇啊！你有听错吗？还是我讲错了？神叫何西阿先知是娶一个不圣洁的妇人，淫妇就是不圣洁嘛，也是不忠诚的妇人嘛，是淫乱的女人嘛，她怎么可以做我的妻子呢？而且我是一个先知呢，信徒怎么样看我？世人怎么样来评论我？我是神的先知啊，怎么去娶一个淫妇，去爱一个淫妇？这叫先知太沉重啊，兄弟，这叫神的先知太沉重，太困难了。不然你以为吗？你王登当神的先知这么好玩吗？这么荣耀吗？这么享受吗？像我们今天当传道的真的很享受呀。神是叫先知演一出戏给以色列人看，这套戏的戏名叫做真实的爱，这套戏名叫做我还是永远的爱你。而且这个戏是真的，我们说做戏做戏是假的，这套戏是真的，是真人真事真实的事情。这件事情说明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，对神不忠，对神不圣洁。以色列的信仰是一个淫乱的信仰，他们的心是淫乱的心，就好像一个淫乱的妇人这样，对神、对我、对我、对新郎，哦，不忠心，哦，不圣洁。虽然是这样，神还是永远的爱他们。我们怎么知道神还是这样的爱他们呢？我们进入到何西阿书第三章去看。请看何西阿书第三章，我们读一节到二节。来，一节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再去爱一个淫妇，就是他情人所爱的，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，喜爱葡萄饼，耶和华还是爱他们。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，大麦一赫梅尔半，买他归我。三节，我对他说，你当多日为我独居，不可行淫。哦，那到第二节就好。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什么？神叫何西阿先知再去把这个淫妇娶回来，再去把她赎回来。这里是同一个淫妇，同一个人哦。为什么要去再去把她赎回来呢？娶回来呢？因为他的这个妻子啊，跟他的男友，他以前的那个爱人，他的男朋友走了， 她已经嫁给先知了，也跟先知在第一章里面生了孩子了。她现在跟人家走啊，把丈夫抛弃，把孩子抛弃，把这个婚姻抛弃，把这个家庭抛弃，跟以前她的情人在一起。那么我们广东话说就干楼着了。这个真的是一个淫妇啊，那你叫先知怎么样啊？走掉了就走掉吧，神啊，还要他来干什么？他根本都不爱我，他根本都不珍惜这个婚姻，他根本不珍惜我们的爱，我对他的爱，他根本不会珍惜。神说，你再去把他赎回来，再去爱他，看到了没有？神要告诉我们的，要表达的是，我们对不起他，我们对他不忠，可是他对我们的爱仍然是这样的真实，仍然是这样的永远爱着我们。这个就是何西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，很伟大的一个爱。这个是从神来的爱。那何西亚怎么样娶回他的太太呢？你看到都很心酸哦。老实说，如果叫我是这样做，我可能做不到。我跟人说，神啊，我做不到了，我没办法再做下去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你叫我去死，我可以做到，我不怕死啊，反正死了就可以进天国啊。你叫我一次二次的娶一个淫妇，你叫我怎么样做呀？你叫我怎样生存啊，生活在人世人的面前啊？你看先知怎么把他娶回来。来看第二节，他说他就用银子15克勒来赎他的妻子回来。那个太太的男，他那个淫妇的男朋友说，你要把太太赎回去可以啊，你拿钱来了，你拿钱来买他回去了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她是我的太太呀，我现在叫她回来还要给钱你呀，你就是要给钱我啊，不然我不让她回去呀。这真的是太让先知太痛苦了吧，根本没道理好讲呀。那天使，那么这个先知又没有钱嘛，他只有15舍克勒，不够钱赎他的太太，那怎么办？先知就用大麦啊，那些农产品啊，农作物啊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哦，把它堆积凑够这一笔钱，来赎他太太回来啊。第二节就在讲这个呀，用钱不够，还用土产。那么他的那个男人啊，才甘愿把太太还给这个先知啊。讲不下去了啦，老实说讲不下去了。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不是真实的啦，这是故事，这是真实的呀，不是故事啊。所以我看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当神的传道，神的仆人，太轻松了，太享受了。你看旧约时代的工人，神要他做什么他绝对要做，叫他做一件很不愿意做的，很痛苦的事，很丢脸的事，很受伤的事，他还是要去做，而且要心甘情愿去做，做给神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做给百姓看，神的爱就是这样啊，兄弟，这就是神的爱啊。我们的题目叫做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神对我们的爱。所以我们是很幸福，也应该要感恩，也应该有理由来喜乐，因为我们得到太宝贵的爱，太珍贵的爱，几乎是世间上没有的爱，我们都得到，都拥有。可是很多信徒，像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不珍惜，也不觉得神真的是这样爱我们，也不当一回事。 宁愿去爱世上的东西，宁愿去爱世上的那些虚假虚谎的事情，真实的他不要，虚谎不真实的他们很喜欢。我们每天都在伤神的心啊，知道吗？每天都在伤那个爱我们的神那个心啊。所以神的心是受伤的，神的心是流血的。每次在圣餐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这些事情，神的心不断的在流血，不是外邦人受伤害他，不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伤害他，是神的儿女，是家里面的人常常伤害自己的父亲，伤害自己的母亲，就是伤害我们的神啊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妻子的爱。有一个妻子呢，正在和她的丈夫办离婚手续，他们正在等待法院证实的判决啊。那就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她的丈夫突然间发生意外，瘫痪在床上，不能够走动，大小便都不能够自理，需要人家帮助他。请问这个时候谁照顾他呢？请问这个时候谁愿意再来爱他呢？在这个时刻，在这个最非常时刻，是病人最需要照顾的时刻，他的太太回来了，他要跟他太太离婚的这个太太回来照顾他。许多人都骂他，这个做太太的家人兄弟们都骂他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去照顾这个负心的人？这个是他自找苦吃，这个是他所做的恶，这是报应，你为什么要回去照顾他？原来他本来是一个他们本来很辛苦的，很贫穷的，后来这个太太不断的支持，不断的努力，两夫妻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婚姻，美满的家庭，生活条件经济不断的改善，结果成了一个小康之家，有了一些钱，生活安定了，生活平安了，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了。可是这时候他就嫌太太黄脸婆呀，嫌太太不美丽呀，嫌太太啰嗦呀，外面有了女人啊，已经在那边跟人家生了孩子，有了另一个家了，然后要跟太太离婚了。太太也没有说什么，就成全他，也没有骂他，也没有恨他，成全他。所以人家说这个太太很傻，现在她病了，她瘫痪了，谁照顾她？那个小三会回来照顾他吗？小三早都离开他了，小三小四都不懂在哪里了。在他最需要的时候，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没有人在他身边了。没有想到回来照顾他的就是他所嫌弃的那一个太太。那么这件事情刚好有新闻记者在医院呢，在探访，在报道新闻。那有一个记者就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就顺便的走过去访问这个太太。记者只问他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回来？只问他这个问题，意思说你为什么还要回来照顾他？他这样的对待你，这个做太太的怎么样讲，知道吗？我怎能离开他？太太对这个记者说：“你看，我怎能离开他？你自己看。我怎能离开你？我怎能将你娶？”这是首老歌，很感人的老歌，却是真真实实的爱情，真真实实的爱。我怎能离开你？我怎能将你抛去？没有错，你是对不起我， 你所做的都是一种报应，你所种的恶果。你没有爱，但是我有爱。你的爱是虚假，但是我的爱是真实的。你虚假，但是我是真实的。这个婚姻的故事呢，是外邦人来的。我现在讲的这个太太哦，不是我们教会信徒，是外邦人。我看了更感动呀，我更加的被这件事情感动。一个外邦人，一个不认识神、真神的、真正的爱的、没有受过神的爱的，他所表现的、所行出来的，却是真神的爱。真实的爱就是真真实实的爱，没有条件的，无条件的这样来爱你，这样来关心你，这样来帮助你。这不是真爱是什么呀？所以这个周太太的对那个记者回答说：“你看他这样的情形，我怎能离开他？”有时我们会面对信徒婚姻的问题、离婚的问题。那后来去发现到很多都是小事情，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就喊离婚，就说很痛苦，就是说我很难接受，我不能够忍受下去。我们的爱原来是这样，一点点的过错，一点点的负劣，一点点达不到你的要求，就说要离开了，就说我不再爱你了。那是什么婚姻啊？那是怎么样的爱情啊？原来我们讲的爱都不是真实的，我爱你只是短暂的，我爱你只是有一个时候而已，我爱你是因为我有条件的，你达不到我的条件，你自己保重啊。我们今天的信徒的婚姻，我不要讲外邦人，我们的年轻人，你看我们古早的那些我们的公公婆婆啊，我们的前辈们，他们也有吵吵闹闹，他们也有很痛苦、很心酸的故事，很艰苦的这种生活。你看他们有讲离婚的吗？还不是咬紧牙根的维持这个家庭，维持这个婚姻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因为那个承诺，那一个在神面前的承诺，我对他的爱，对神的承诺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我再讲第三个永远的爱，就是母亲的爱。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故事了，有一个孩子呢，还没有结婚之前，很孝顺他的妈妈，也很辛苦的啊，妈妈跟他两个人哦，很辛苦的啊来过生活。那妈妈年老了，就多病嘛，人老病就多嘛，体力衰退嘛，需要照顾。那这时候他的儿子刚结了婚，这时候孩子的这个压力就更重，又要生活，又要照顾妈妈，又要照顾太太，又有了孩子，所以这个做太太的呢，就很多怨言，很多的埋怨，觉得这个老人家是这个家庭的负担，这个老人家的存在是破坏我们婚姻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负累。如果没有这个老人家，那多好，我们多快乐呀，我们多轻松啊。后来做太太的建议把妈妈丢了，做孩子的听太太的话，把妈妈背在他的身上，告诉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带你到山上去。”他的妈妈用很吃力的、很辛苦的爬在他孩子的身上，他孩子把他带到山上去。那么路上的人看到，哇，这个孩子很孝顺，哇，这个孩子真的是很感人。可是他的妈妈心里自己知道孩子要做什么，而就在他往山上的路上去的时候呢，他的妈妈哦，就偷偷的拿了一袋的黄豆，放在撒在路上， 所走过的路上都撒了一些黄豆，他孩子就骂他，你撒这些黄豆在路上干什么？那他妈妈一句话也不说，一直到山顶的时候，到了山顶，妈妈才开始说话。妈妈说，孩子，我担心你下山，一个人下山的时候迷路了，听得出来吗？妈妈对孩子说，孩子，妈妈担心你一个人下山的时候迷路了。两个人上去怎么会一个人下来呢？原来他的孩子要把他丢在山上，把他丢到山崖下去。这应该是一个故事吧，但这故事却说的是这么样的真实。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周围里面，都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事情，会看到这样的事情，连媒体报纸新闻都有报道这样的事情，把妈妈父母丢掉了，把他载到一个远远的地方去，丢在那边自生自灭。可是我们这样对我们的父母亲，我们这样对这些老人，可是这些老人，这些父母怎样对我们呢？妈妈说，孩子，妈妈担心你迷路走不到回家呀，所以撒了一些黄豆做一些记号，让孩子平安到家，让孩子可以很平安地回到他的那个他所爱的那个家。这就是妈妈的爱。你虽然这样的对我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这就是妈妈的爱。你说这只是一个故事吗？生活上太多这种真实的爱，这种永远的爱，这种妈妈的爱。我讲到这里，就让我想起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的老师跟我们讲这种爱的故事，也就是妈妈的爱，伟大的爱。我相信你也听过的，就是在乡下里面，年轻人跟一个女孩子恋爱了，那男孩子呢一直向女方表示说永远的爱她，她对她的爱是不会变的，她的爱是不能够代替的。那女孩子说，那你证明给我看啊，证明你要我怎样证明我爱你呢？那个女孩子对男孩子说，那你就把你妈妈的心挖出来给我看啊，就证明你爱我多还是爱妈妈多呀，你真的是要这样证明吗？女孩子说，这个就是你要证明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爱我呢？孩子回到家里，真的把妈妈杀了，把妈妈的心挖出来，妈妈的心还热的，还在跳动的，就赶快用跑的去给他的女朋友看，证明他是爱他，证明他为了他，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当他的心太急嘛，赶快要拿给他的女朋友去证明他的爱的时候，跑得太急跌倒了，结果受伤了。这时妈妈的心开始讲话了，妈妈会说什么呢？妈妈说，孩子，跌疼了吗？孩子，你在受伤，你在流血，疼不疼啊？痛不痛呀？这是我在三年级的时候老师跟我讲的一个妈妈的爱，这是个故事。可是你想到今天我没有忘记，这些爱都太感人了。虽然常常说只是一个故事，可是现实生活里面这不是故事，而为真实的有这样的爱啊，这就是妈妈的爱。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我们再继续来讲永远的爱，那个是兄弟之间的爱。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婆婆媳妇之间的爱， 也讲了神对我们的爱，也讲了妻子的爱，也讲了母亲的爱。现在我们来讲兄弟之间的爱，有没有这样永远的爱呢？在末世的时代里面，要互相敬爱、互相相爱，真的越来越困难，因为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。人要专顾自己，不顾亲情，正是现在的末世现象，也是圣经老早就已经预言的，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现在正是看到的、接触到的、感受到的都是这样，确实是真实。因此圣经对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能够这样相爱，圣经里面给了一个很高的评语、很高的歌颂，那就是在诗篇133篇。诗篇133篇整篇里面都在歌颂兄弟姐妹的爱情，兄弟姐妹之间那种友爱，那非常的感人，那是神的荣耀，那个是信仰的见证，也是家庭的幸福。家里的爱、家里的亲情、家里的和睦是最真实的，是最善良的，是最美的，所以叫做真善美。所以圣经说，如果一个家庭兄弟姐妹不和，互相在斗、互相在伤害、互相在欺负，这个家庭不美，这个家庭不善、不善良，这个家庭不真、不真实。能够真善美，是因为看到这个家里面的成员是这么样的相爱。这是圣经给兄弟相爱的一个歌颂跟肯定。这样的赞、这样的真、这样的美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要努力的让自己的家真，让自己的家美，让自己的家成为一个很善的、很善良的这种家，就是从兄弟的爱开始。那我们看圣经里面兄弟的爱，请看这个创世纪50篇，创世纪的50篇50章，它的故事是从15节到21节，15节到21节，时间的关系传道讲就好了。这里说，夜色的哥哥们看见父亲死了，就开始害怕。他们害怕什么？他们认为夜色会恨他们，夜色本来就会恨他们，夜色一定会报仇，因为父亲死了。父亲在的时候呢，夜色不敢报仇，夜色把这种恨、这种恼怒收在心里，因为夜色很孝敬父亲，夜色不要让父亲难过，所以他把那种报仇的心隐藏起来。等爸爸去世了，等爸爸不在了，我就要对这些哥哥们报仇。夜色是这样的人吗？夜色是有这样的心吗？可是15节你自己读啊，夜色的哥哥们就是这样认为，夜色是这样的呀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是对夜色一个第二次伤害，对夜色第二次伤害，知道吗？第一次伤害就是真的要杀他，真的把他丢到那个旷野的那个沙漠的洞里面去，真的要杀他的，那是第一次伤害。那第二次呢？那夜色做了宰相，照顾他们、爱他们、关心他们，用温柔的话来对待他们。可是这种爱呢，对他哥哥们来讲不是真的。夜色，你这样对我们好、对我们爱、对我们关心、对我们讲和睦的话是假的，因为爸爸在嘛，你不敢做这种事情嘛，你怕爸爸伤心嘛，你怕爸爸骂嘛， 你怕爸爸不高兴嘛？我的天哪，做了几十年对你们的爱，爱你们几十年，换来你说我的爱是假的，你说气不气啊？你说火不火啊？被误解是最痛苦的，被自己的哥哥再一次的伤害，再一次的误解是最痛苦的。如果是我们，既然你说我的爱是假的，这几十年里面这样爱你们是假的，假的就假的吧，假的你们就离开我吧。既然是假的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？我也不需要再爱你们了，因为我是假的，我何必做给你们看？我要做给谁看呢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真的会这样做，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了，不完全的地方。可是夜色怎么样做呢？夜色受到这样第二次的伤害的时候，你看夜色怎么做？我们来读十九节，来，请读十九节，一二三。夜色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”二十一节，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夜色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。我们读的时候很简单，你要做出来是很难，特别是被第二次，被兄弟们第二次伤害，因为你前面所做的一切真实，一切付出是假的哦，哥哥们说是假的哦，不是真实的哦。读的时候很简单啊，你做出来的时候才知道这么困难。可是夜色真的是圣经说的，他是心中有圣神的灵，是有神在里面的一个孩子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信徒。受到这样的打击，受到这样的伤害，受到这样的误解，受到这样的批评，否定了他所做的一切爱，否定他所努力的，他仍然选择原谅他们，不单只饶恕他们，还说我会照顾你们。这不是真实的爱是什么？夜色表现出来的所告诉我们的就是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，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。这些都是圣经很真真实实，也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，很熟悉的道理。兄弟姐妹，但愿神的爱感动我们，愿我们听完这篇道理，我们来学习神永远的爱，也像夜色，也像刚才所讲的那些人物，用永远的爱来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。更何况我们这种爱是爱我们的家人，爱那些很可爱的，他们也没有伤害我们啊。哦，感谢主了，我们求主祝福。哦，我们来唱赞美诗，唱赞美诗399首，399。这首诗歌呢，就是不断的勉励自己，我会尽全心、尽全意、尽力的去爱神，去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
尽全心，尽全意，主啊。
求你帮助我，因为我的能力不足，我的爱不够，可是我会尽力，尽力的去学习如何去爱，特别是爱我们的真神，爱我们的主耶稣。我们有时很想为主做那些很伟大的事，很轰轰烈烈的那些大圣功，但是想起来，我连做好一个基督徒都做不好，我连做一个信徒都做不好，做到神这么不满意，做到这么大这么多的亏欠。所以我们回到真实里面去，做好一个基督徒，做好一个信徒，做好一个孩子，这样就已经很伟大了，已经很感动，已经让神很满意了，是吧？但是这种道理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也常常在讲，可是我们爱有限啊，能力有限啊，因为我们软弱，因为我们把爱、把能力、把一切都放在另外一边去了。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尽全心、尽全力去爱你、爱神、爱人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爱神、爱人。哈利路亚！求耶稣帮助我们，祷告中，主耶稣给我们力量，能有一个真实的爱，来爱着我们的家庭，爱着我们的教会，爱着我们的亲戚朋友。奉主的名来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耶稣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，阿门。尽全心，尽全意，主啊，我要做你门徒，尽全力，尽全心。感谢主耶稣，阿们。感谢主耶稣祝福带领，我们的聚会到这里结束。啊，明天是圣安息日，大家预备心，守圣日，在这一日敬拜神、侍奉神，所做的一切蒙神悦纳，荣耀真神。哈利路亚，平安，再见。